国民党不年轻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谈国民党检讨，年轻化必然是重点，但我们是不是该问问，国民党真的不年轻吗？又或者，哪里不够年轻？首先，对于政党来说，年轻化的主要指标无疑是该政党推出的公职候选人之年龄，这没什么争议吧。如果要说党职人员的年纪，这根本上对于年轻化主诉求的年轻人来说，感觉不会太过直接。但候选人年纪降低，则会让年轻人有直观的感受，这一点在近几次的选举因年轻候选人过关几率大幅提升的现实是直接获得印证的。所以说，国民党有没有年轻化，应该回到这样的指标来检视，不是吗？如果从三党总统候选人来看，赖清德64岁，侯友宜66岁，柯文哲64岁，他们都属同时代的人，没有哪个政党特别年轻的问题。若从三党不分区名单来看，你要说国民党就特别老龄化，显然也不是个事实。而区域立委方面就更不必说了，全垒打的桃园跟大翻转的台中，年轻的新立委比比皆是，更不必说徐巧芯、罗志强、叶元之这几位了。坦白说，从2022年起，国民党就已经改变了提名的趋势，甚至是选战的打法。大量的年轻人投入选战，开拓不同的战术空间。甚至今年在最后的总统造势台上，我们已然看不见国民党传统招牌的三鲜老公仔标那种老抠抠的大佬牌牌战画面了。侯友宜承认败选的台上，他后面站的那位泪流满面让网路歪楼的正妹杨志宇，就是最年轻的国民党发言人，年仅27岁。所以从现实面来说，国民党的年轻化已经开始。那么外界认为国民党不年轻的问题在哪里？当然，你要扯什么正二代这种，我也不想一一反驳，因为如果这是重点，那柯文哲找一个财阀超级富三代来当副手，试问年轻人为什么会接受？要说促成年轻化，党主席朱立伦没有功劳，显然不合理。在2020年的失败之后，朱立伦显然听进了选民对于国民党必须年轻化的诉求，于是在2022与2024这两场选战中，他也确实着力于此。如果单论成绩，2022年九合一大选与这次立委选举也都受益于这个路线。那么我们在这边要问的应该是，何以在国家政权的关键问题上，国民党就无法获致年轻人的支持，而柯文哲可以凭借着满嘴空话瞎掰的把国家还给你，最佳选择就在年轻族群里猛割韭菜。要说答案，我想第一就是时间。回放来看，国民党开始真正着力于候选人年轻化，也是从2020年后被逼出来的。党中央放手让一票年轻有战斗力的议员主导了2022年九合一大选的风向，也不过是2年前的事情。相对于百余年的党史，这样的时间太短，尚且无法洗掉民众的既定印象，的确是一个事实。其次就是议题。候选人的年轻化是选举时带给选民的直观，但对于选举之外的时间，国民党缺乏掌握年轻人所关心议题之脉动的能力。在文化、历史、艺术、人权、性平、交通等方面，国民党的琢磨过低，甚至是放弃论述，尤其是在与228相关的历史议题上。这除却给予民进党、民众党胡扯、瞎掰与双标的空间之外，更悲催的是，这些年轻人在乎的事，国民党都沾不上边，自然与之无缘。而大的经济议题，关键如低薪资、高房价等，国民党在没有中央政权的前提下，再怎么谈也沦于打高空， 所以即便这些都是年轻族群真正的核心利益，却也难引起共鸣。最后，就是定性。实话讲，至此中国国民党要不要摘掉中国这两个字，恐怕该党是真该严肃面对了。对年轻人来说，即便理解与认同中华民国的人，都已很难把中国二字与自己画上等号，更遑论有所好感了。国民党要再死守这两字，那就已经不是意义不大，而是百分百的选举负面资产了。很多人都说，国民党不知道怎么在现在的社群媒介上与年轻人接触，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一次，国民党在倒数时刻出手的几个操作，如赵少康的话题强攻与几则优质广告的回响，就会明白这种说法太过浅层。诚如上篇所言，走自己的路，不要再受制于蓝白合，继续年轻化路线，着重年轻人在意的议题，国民党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剩下的就是坚持，交给时间去发酵。